在第十六章的659节跟660节，我是希望或者是说鼓励大家哈，这两节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多看几次。因为这两节呢，算是有谈到一些我们怎么样去觉察我们的信念，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信念的一些方法。好，而且坦白说都非常精彩啦。在660节10:02，对，那之前的话，我们是上到在人们选择了保险，与他们随之陷入的疾病之间有极大的关联，因为在之前，赛斯是提到说，有很多人是因为保了一个险之后才开始生病。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对这个行为的本身象征的代表就是对疾病的接受，那或者是说对老年人特有的一种观念。这里是讲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怎么想，那么你的环境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假如说你觉得说我年纪大了，我一定要保险，尤其是要老年保险，那你是不是先预设了一个未来的舞台剧，就是你马上要进入老年，你马上要生病，你马上需要保险，那么因此保了险之后你就很容易进入你所设的那个舞台的内容，就可以安心的生病了。这个部分是坦白说是我觉得了哈，在整个赛事事件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在个人与群体事件本子第二章的第一个注，如果你们有机会一翻来看一看哈，他讲的内容就是说，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就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啊，你是怎么想他的，那么你就得到你所注意跟你所想的事情。因为没有例外，他说只有这个原则，没有其他的原则。好，没有主要法则，只有这个是主要法则。那所以我们他这里提，在今天的例子当中呢，他提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例子。所以当你去选择保险，那你的想法是不是觉得说啊，你需要保险你会生病吗？是不是？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嘛，就是我觉得我会生病，所以我需要保险。那我之前我记得我们刚来美国，那前几年因为筚路蓝缕嘛，就很辛苦嘛哈。那有朋友跟我一起在做，几年都没有保险了。那后来呢，一开始公司替所有人买保险之后哈，一个月之内就一个朋友就盲肠炎开刀，住了2天嘛，呀，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哇，好险啊！你看保了险就刚好可以用得到，但其实不是，是因为我已经预设了我会生病，所以我才去保险。那保了险之后，他会如你所愿的把你所希望的情况哈，就呈现出来这样子。所以人们选择保险跟他陷入疾病之间有极大的关系。你开始检查你老公的皮夹有没有其他的女人，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收集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陷入婚姻危机的有相对的关联，因为你已经预设了一个立场，就是说他有可能会怎么样。那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就是如果你要你的孩子很棒的话，你与其去一直担心他的问题，一直在烦恼他应该怎么样才不会怎么样，那你是不是在预设一个舞台跟立场给他，就是他会走向那种样子，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是不是？那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你想什么你就会因为你的想法本身它是一个循环系统，你想它想多了变成信念， 有了信念，他就开始让你感觉到这个事情是真的，因为信念是信而真。那一觉得是真的，你就会怎样？就开始产生制约，一制约就会产生强迫症，一直想要去 check 这个有没有问题。然后呢，一直产生强迫的结果，就会产生自动催眠，自动催眠就会一直在加强那个信念，所以你看不到你的思维之外的东西，因为它是在这个循环当中一直绕。我因为有个想法。但因为我的想法，所以我体验到那个想法可能是真的，因为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对不对？我在看这个人有可能有问题，那因为我是这样看他的，所以我看到他的问题。他的好处再怎么多你看不到，你只看他的问题，因为你在寻找他的问题。当你在寻找他的问题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问题，然后就加强你的想法，对吗？那想法加强就变成信念，信念就有催眠的作用，然后就会产生制约，产生制约就是你看不到这个想法之外的东西，因此你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强迫症，你一直在看这个部分。那你用这个部分呢，去看一下你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财务关系，或所有你人生的身体疾病或任何其他东西哈，它都是呈现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因此我们看不到我们的问题。各位了解他。赛斯他一再的强调这一点的这个原因，跟他希望我们了解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一旦观察一件事情，我就设了一个观察的立场，那就是我注意力的焦点，对不对？那我一旦这样在注意在看的时候，那注意力是不是会有一种吸引的作用，会吸引这件事情在你面前发生？因为你有那个担心嘛。你在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背后有一个信念是你在担心这件事情？有没有？有吧？那其实这个部分呢，它可以代用的部分真的太多了。比如说你看到一个食物，你说我这样吃好会，我跟你讲，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十个致癌最严重的东西啦，但是坦白说，在我看来好像我也经常在吃啊。我也不想念给你们啦，因为这个实在是没有意义，我不想传播这个部分，就是说当你觉得它对你有害，那么你就会形成它有害的这个因子，然后就会加强它，加强它以后它就变成你看得到这个事实，而一旦你看得到这个事实，你就会变成自然催眠，会更加的深入这个领域里面，然后因此它就会形成制约，因为是制约，所以你就发现到说你一直在强迫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包括你吃东西，包括不敢吃什么，包括对什么东西敏感，它其实都是一样的。甚至你的花粉，你有你的食物的敏感或者是怎么样，不管哪一方面，它都是这样形成的。好，如果说在某个时候你在吃某件某个东西，这个时候你家人在吵架，那因此把这两个东西形成你内心的一个制约，然后呢到后来你并不知道你不喜欢这个东西，既然不是这个食物的关系，是当时的情绪问题，可是因为你不喜欢了，那么所以呢你怎么样你都不会再接受了。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他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任何的中国食物或任何我煮的东西，但是我这两天不是做了很好吃的那个猪肝吗？非常嫩而且非常好吃的猪肝，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吃，他说不要。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他说不要。我说一点点好不好，他说不好。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吃，他说以前是吃的，但是有一次我带他回台湾，在台湾的请客当中，他可能吃到一个东西是猪肝，他说其他牛肝其他肝他都可以吃，但是猪肝他就不能吃，因为那个味道他觉得无法接受，或者是当时他的泪有什么其他的情绪，所以因此他产生一个想法，就是他非常不喜欢这个东西，可是他的接受度真的非常高，就是说他什么都吃的那种人。那我说你要不要试，他说不要。你知道我意思吗？还有一个东西他不吃，就是臭豆腐。因为有一次我带他到故宫博物院，那门口就有人在卖臭豆腐，那我这个人爱现嘛，我就说哎，来来来，我请你吃台湾的名产。就吃了以后他觉得味道不好，不舒服，所以他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喜欢。 那这个不喜欢他会一直加强，一直加强，一直加强这样子。那加强到某一个程度，它会形成一个制约，制约会让你觉得它就是事实。但因为是事实，你觉得你不能碰。但因为你觉得不能碰，所以你就永远跟它保持距离。那上一次上这一堂课的时候，台湾我一个朋友哈，他从小到大都不敢吃虾子，他说一吃就出问题，而且还蛮严重的。但他听了我们在上那一堂课，就是说连胃溃疡。原来也是一个强迫症，就一开始669的一开始就提到这一点嘛，所以他因为听了这一堂课之后，他就决定要去试，就他就吃了，他说很奇怪，什么问题都没有，真的，你得我可以换他的那个email 给你们看，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破了我这一辈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食物上的结，就是他听了这个以后，他愿意再去试试看，然后就破掉了。好，那其实身体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一个朋友，那他之前跟他先生几乎就是不能在一起啦，好，他身体上非常的不舒服这样子，可是他说后来很奇怪就是。跟他先生离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交了一个男朋友，结果奇怪，所以以前那些问题都没有了。那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那个时候的情绪跟他的身体的感受变成连在一起，所以他把那个部分跟这个部分结在一起，就是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我们对一件事情不愉快，就好像我上次提到，我有一个朋友，他只要是白色的东西就不吃了，因为白色很像牛奶。那只要跟奶类有关，他是绝对不吃的。你怎么样逼他，怎么样都没有用。你用怎么样高的代价利诱他都没有用的，反正他就是不要。牛奶不喝，豆浆不喝，乳肉不喝，跟奶有关系的任何制品他都不喝。原因是因为他小时候被灌奶，然后大概产生很不愉快的这个感受。那因此这个部分你看。这个记忆它会不断的加强，你不敢吃葱，到后来连洋葱也不敢吃，到后来呢，只要是辛酸类的，可能连韭菜你都不敢吃，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就是我们在看，你要解开你内心的那个封印，啊，就是说那个被制约的、被 lock 在里面的这个部分，哈。其实你真的就是要下功夫来看看你是怎么想的啦。所以今天的内容我是觉得真的蛮精彩的，你们可以多参考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像昨天我一个朋友来找我，他蛮严重的哈。那我就跟他谈了以后，我就让他看到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我们一直会对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来反应，我们以为他的某些做法，他是针对我来讲的，但是我们很少去考虑到说，那他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好，然后呢，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很难去看看说是我，反过头来讲，就是我们是用什么东西把这件事情跟我自己变结在一起。好，因为刚好最近就有好几个人在跟我谈同样的问题了，那有一个人。跟我谈了半天，他自己就发现到一个问题，是因为他自己的内心的不安全感。他说：“可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后来他自己找到说：“哎，对我的确，我内心有一个不安全感。但因为他不安全感的关系，他会吸引一个伴侣，就一直给他很多的麻烦，这样子啊。但这个都不能深谈啦，因为谈了你们就知道我在谈谁，所以不能谈。现在马力也没用了。”好，所以这个就谈到这里为止。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哈，没有一件事情跟你的想法没有关系。你要不要真的回到这一点？各位，你们去想一件事情，哈，去好好问自己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哈，没有错，很多人，没有错，形形色色，没有错，五花八门。可是真的有感觉的，哈，或者你确定他是一感觉的，其实就是你自己，其他都是臆测。异度，比如说啊，他不高兴，是你感觉到他不高兴，是你感觉到的，是你的感觉，不是他，你感觉不到他的感觉，对吗？ 是你臆测、你想象、你的思维、你的一个后设思想去评论他现在是怎么样，对吗？全世界不管有多少人，全世界不管有多么有五花八门，但是唯一在这个世界上有感觉的人是你而已。而你的感觉从哪里来？是从你的思维来的，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因此你把这个部分抓紧一点，你回一切的部分后回到自己。好，这个佛教的教导也是这样教了。佛教的教导就是很简单，就两件事而已。第一个就是以自己的感觉为依归，叫做自依止，依归自己的感觉。好，然后呢，现象依止，或者是说叫法依止，因为你怎么样投，就有什么样的规则会出现嘛，叫法嘛。所以你的心对外面的投射，它会有一个反应回来。所以你看到外面的情况，你虽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可是从外面的环境，你真的可以看看我一直都用什么方式在思考，这叫法依止。那第三个是什么？没有其他的依止，叫莫依依止。那我刚刚提到个人情的实践本质的第二章的第一个注。啊，那这个注很有意思，他的说法既然也跟赛斯的说法，跟那个佛教的说法是一模一样。他说没有其他法则，没有其他法则，只有一个法则，就是你怎么样的，你的注意在哪里，那你就得到什么东西。你注意力在哪里，你就得到什么，没有其他法则，没有其他任何法则。你的法则就是你现在注意力在哪里。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啦，比如说我喜欢去上菜市场，我怎么样让我在一段时间不要上？有很多现在有一些毒瘾的啦、酒瘾的啦，或者是性癖好的这些人哈，他只要有一段时间把他的注意力从原来那一直注意的那个部分移开来之后，他的行为就完全改变了。这是赛斯一直的教导，从个人实验本质到个人与群体实验本质，他的教导都在讲这个东西。就你怎么样让你那一段时间不要再接触？比如说，我现在为了一个异性朋友很烦恼，很烦恼，很烦恼。你怎么样？你日思夜想，然后再做梦，你都在想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把它移开。那你一直在问，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赛斯告诉你说，你只要把焦点从这个部分移到别的地方去，不管在哪里，只要移到你有兴趣的那个部分去的话，好，这个部分呢，砰，自然解决。这样了解吗？因为你注意不在那里，你就得不到那个东西。那可是现在有一个陷阱，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想法，而且很多人的教导就是，哎呀，你要正面思想。问题是我正面思想的时候，是我一直在想那个负面，然后我一直想把它改成正面，对吗？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在哪里？仍然在负面上面。所以同样的说法，同样的原则，可是那个操作方式是全然不同的。好啊，我要把我的孩子，那孩子如果今天哦，他如果不好好读书啊，哈，他如果不好好吃饭，他如果不好好睡觉了，我完了啦，我这不是好妈妈？你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好。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问题这个部分移到了，比如说，哦，我对音乐有兴趣，我就哇全力投入了我的音乐的话，哈，你那孩子的问题自然解决掉。他自然解决，因为你注意力不在那里。你知道吗？要我不去 Amazon 买东西是很难的事情。我一直在买，可是最近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就最近都不买了，因为我买了一个东西，结果他寄来了，可是我没有收到。那个多少是骗局啦？为什么？因为在当天我有买两件东西，一个是早上11点多到，一个是下午1点多到，哪有可能？那个美国邮政没有那么勤快，所以那另外那个1点钟到的那个没有到的哈。他其实我知道 Amazon 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骗局，但是他弄一个号码去，随便弄个纸或什么东西去寄个单，有个号码，可是你永远收不到的啦，那地址一定不对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可是他一定 delivery， 可是你一定收不到，可是就可能骗你一两百块钱这样子。好啦，从这件事情之后，我现在大概有两个礼拜就没有再买东西了。但我就一直在告诉我自己，我 在我因为想要移开这个部分，所以我创造一个局面，让我能够把我的注意力从这上面移开来。移开了之后，只要一段时间移开来，你就偷偷地会移开来。我以前在中学时代，我不能或大学时代，我不能有哪一天不听古典音乐。我任何时候我就一定要听古典音乐 ，anytime， 歌剧也好，交响乐也好，我就一定要听。我不听，我好像觉得就好像很空虚那样。可是真的曾几何时，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在，就有时候会听，但是不是那种像以前那种像成瘾那种听话，你知道为什么？好了，那我现在在学赛诗，我也多少有点成瘾了，每天一定要看很多赛诗书啊，一定要。但是如果有什么时候可以把我移掉，把我的注意从这个地方移掉，你们也可以不要注意到这一点。没有，我只是这个是一个方法了哈。因为你知道，我以前是一贯道的，我移开来以后一贯道就不重要了嘛，对不对？那后来是慈济的嘛，那后来移掉了，现在慈济好或不好对我都无关了，对不对？后来我是一个佛教协会的，那一样也是很那也执着很深嘛，对不对？那现在移开来那个部分根本就不重要了嘛。那后来基督教了，现在基督教比较少去了，也 OK 啊，有去没去他们怎么样，跟我无关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解释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来看自己的思维，不是说你一定要移开，而是说你现在觉得很痛苦的事情，它让你很难过，很执着，很想不开那件事情，你不是要去处理，你知道吗？你不是要去处理哦，而是把你要人生的重心，人生的那个思维移到让你很喜悦很快乐的那个部分。你只要移过去，刚开始一定很难啊。比如说如果你一直在看 Facebook 齁，这样的一刻不看你可能很难，每一天就在翻一看啊，然后一翻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对不对？那又是什么 WeChat， 又是什么 Line， 又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哇，那一天好像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里。现在有一个什么 Pokemon Go， 对不对？我就看到我们公司有很多同事哦，每天在那边 Go， 然后我们去做秀的时候，那些年轻人也是这样啊，那么一再移这样子。那因为我没有玩进去，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根本就无所谓。可是他们不能不玩，那这个痛苦哈，我知道我知道是什么一个滋味啦。以前我在玩那个叫做什么Pac-Man 啊，小精灵啊，其实那小精灵没什么好玩嘛，就。从什么苹果啦、莱博香蕉啦，什么东西一直上去，对不对？可是你就是真的不管它一下哦，你就很难去睡觉，你就一直要去玩一下。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焦点的移开，你怎么样让自己有这个能力啦？你怎么样把这个焦点移开？比如说，我现在为我的孩子真的好苦哦，我每天担心了，担心到我晚上睡不着，要哭或什么的，你。不是说你要去处理或不去处理，因为这种东西的话，我在上个礼拜有提到嘛，哈。如果今天是拉力产生的关系，那你怎么去处理？你现在根本就无法处理啊！你怎么处理它还会继续会发生呢？啊，比如说，哎，老公老是爱发脾气，老是找我吵架。问题是，那他是由他的拉力所造成的，对不对？所以你去。管吵什么事情没有意义。最近一个朋友昨天找我谈，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已经跟我谈了多少次了，但是同样的情况一再发生。好了，这次解决了，下次还会再来。我说你真的要解决的是什么？去处理那个低气压啦，低气压，低气压，低气压久了，你知道台风怎么来的吗？就是低气压嘛，叫热带低气压。那英文叫做什么 ？Tropical， depression， 真的叫 depression 呢？叫 TTD 啦，就热带的 depression。那 depression 低气压久了，因为它是个漩涡，对不对？你一直在容纳那个无力感，那个不知道要干什么、没有价值的时候，旋转久了以后它就会形成风暴，因为都有对比嘛。 它就有所谓的对比差嘛。对比差比如说大部分是发生在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先生很靓丽，太太在家，或者是太太很靓丽，先生都在家，那这个情况的话它就开始形成压力不平衡，然后就开始有低压的状态。低压状态当因为没有能量无法消嘛，它就开始旋转，一直累积着。到后来的时候，你不去解决这个低压的部分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去，你去讨论哦，这个谁对谁错啦，他不应该这样子，我不应该怎样，都没有用啦，那个东西不会有用。你要看的是信念，你是怎么样去思考这些部分。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跟你 attach 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部分啦。Yeah. 哎，不好意思。所以他提到说，那我们总是在安排，我们是不是一直在预设困难，然后想解决困难？你去看了，我问自己好了，我一直在担心我的孩子要怎么样，那你怎么安排你的孩子的未来？因为他是他的信念在创造他的实相，对吗？可是你用你的观点在安排他的信念，你觉得合理吗？不合理吗？是不是？可是你的担心有没有先预设一个立场？那这个立场会不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去演出？对不对？你去看自古以来啦，哈，自古以来所有曾经传说过的预言，哈，大概都会成真。不管用什么方式都会成真。啊，比如说像基督教。犹太人不是有说有个救世主会出来，他会为大家受死，会被吊死，然后怎么样，三天会复活，有没有后来成真？不管有没有在实际上成真，他都被履行过一次。因为一个想法有念就有像，那如果你预设一个危险，预设一个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安排你的计码？你在排你的人生大戏？可是你却不知道你在排人生大戏，好，各位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吗？还是有什么要补充或相反的想法？没关系啊。没有，我等麦克进来啊。不是，你现在问题是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那你担心这是不是你的信念？那信念不会创造实相，那不然我们在学什么？没错，没错，没错呀。其实我今天的 email 这些部分我都有提啦。如果说你看一下我今天写的 email 哈，来我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但首先想到了哈，祝大家中国情人节快乐呀！我本来今天想要到 Costco 去买玫瑰花送给每个人呀，一朵这样子。后来想这个万一被人家误会麻烦，算了呀。不过我有心啦，哈，嗯，呀，你注意什么，你就获得什么，没有其他的法则啊。然后呢，我记得我是参加，我在实践家专呢，实践大学哈，参加一个非常资深、非常资深的一个老师，新时代老师的三天的工作坊，好几年前啊。这老师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说哈，你吃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啊，完了！这句话一出来，我下面我就知道，我往后的两三天我学不到东西了。我已经形成界限了，我形成制约了。呀，但我不能讲这人是谁。那私下我可以问你们问我，可以跟你讲哈。你怎么有可能是你吃什么是什么呢？那这样的话，你的心、你的信念、你的思维就完全无效嘛？ 没有，他意思是比如说啊，你他比如说早上不能吃蔬菜或水果，因为那个是生能的，不能喝水，因为那是生能的。反正就是他会把它完全放在一个物质的这个焦点上面了、啊。那晚上也不可以，好、啊，那反正每天要怎么样？反正只要他的那种教法，坦白说，我学那个时候已经学赛斯了好几年了，我这个有点吃惊了、啊。没错，没错，没错，因为他只要相信，他就可以看到。如果你信基督教，你一定看到耶稣，一定耶稣会跟你说话。我在基督教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教友们说耶稣没有跟他说话的。对啊，像我老婆就天天耶稣跟他说话，我说奇怪，怎么不来跟我说？对啊，那你如果是信佛教的话，哈，你不管信哪一尊佛，那观世音菩萨也常常跟你说话嘛，对不对？所以你信什么？你注意什么，你想什么，你就得到什么，这是一个绝对法则啦。那这个东西你要去深入哦，因为这样的话只是皮而已哦，只是毛而已哦。你要进入骨髓，骨髓的话哈，你进入骨髓的时候，你到一个程度，坦白说，因为你的个人是内在对外在的表现，对不对？赛斯说，你的潜意识是介于你的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的那个交界处，而它拥有的是你内在心智跟你的头脑的一切的资料。所以赛斯在早期课里面，他对潜意识的说法是很清楚的。那我们呢，其实一直都有我们的潜在意识在主导着我们怎么做，所以我们是没有错，我们在定方向，可是你要看看你思维的内容，你是怎么想的。因为如果信念不创造实相，你就不用写了，回家，真的。好啊，你也不用写火，因为佛法不是写一切唯心造吗？那你也回家。对啊，基督教也回家，因为神鉴察你的心。对啊，那不晓得要信什么。啊，所以我们是我们想的，不是我们吃的。这是这一节课算是很清楚的定义。你是你想的，不是你吃的。意思是你对食物怎么想，比你怎么吃要重要的多。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告诉你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会致癌，你去吃吃看，一定会致癌的，因为你相信。你知道回事吗？那什么东西哦吃的会很好？坦白说，那后面还有一个东西，一个陷阱，就是那不这样吃会很不好，对吗？我以前就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家不是很有钱。然后呢，我就听人家讲说哈啊，孩子一出生，如果给他吃人参啊，他以后一辈子身体都很壮。我想说，我好像没有吃到人参，因为那个吃到粉光参有多好。后来到了美国之后哈，我吃了好几年的粉光参，我也觉得差不多嘛，也没什么，味道还不错这样子而已、啊，呀。因为我对他没有信心，如果有信心就一定是很好了哈。哎，各位，这不是开玩笑的啦，你不是来这边听人家讲书啦，你要真的了解到，对吃的东西怎么想，比你吃什么要重要的多了。你吃虾子告诉自己什么？胆固醇很高，对不对？然后到了比如我们那上个礼拜到 Embassy Suite 啊，每天我吃了四天的这个 omelette 啊，那都是四五个蛋的哈。因为我在想说，一开始想说，这个四五个蛋呢，后来想说很好。对啊，你会觉得说胆固醇过高，对不对？我在高中上大学的那段时间呢，我每一天都吃很多蛋，我就把鸡蛋放在水里面煮一煮，拿起来，那两颗这样吃，三颗这样吃啊，吃了好几年，好像也没有什么胆固醇不胆固醇的，啊，我这个怪胎了啊。所以你对吃的东西怎么想，其实是比你吃什么东西重要的多。那这个可不可以无限上纲？你喝咖啡一定睡不着吗？还是你对咖啡有一个想法是他睡不着？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吃很咸会高血压呢，还是说因为你觉得吃咸高血压会高血压？那你觉得你很重，所以你越吃越重。假如你不这么想的时候齁，你这么吃本来是没关系的啦。但是因为你觉得说我吃了会很会胖，对不对？所以因此你吃什么都胖。这就是他在告诉我们的事情。真正你在减肥或者是你在调养你自己的时候，那你怎么吃也许不是那么重要，但你怎么想却是重要的。你对食物的看法是很重要的。那这个角度再移一点点，你对人的看法比那个人是怎么样还要更重要。因为你对他什么看法的时候，在你的世界里面，在你的舞台上，在你跟他之间的互动上，他会产生一样的关系，因为信念创造实相。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今天要帮助一个人，比如说你旁边有一个人觉得他好无名哦，很需要你帮助的时候，最大的功力在哪里？你怎么样把他想的他是好的，而且没有矛盾。所以我们在做比如说在帮忙别人的时候，就有一个最先决的条件，就是我要对对方有信心。如果这个人走进来，我想这个人我看是没什么希望了，我看这个人是没救没无望了。那我跟你讲，你的谘商技巧再好都没用，你能够讲出再好的道理都没用，因为你对他没有信心。你的信念是他不可救药，所以他就不可救药。如果你身边有不可救药的人的话，你把这个不可救药把移第一个字掉，叫可救药。啊，你真的相信他的时候，他就是可救药。这个是一个功夫啦。所以有很多人在讲说，你今天修行有多高，在看一个东西，就是你看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今天看的人，你都能够往他的好处去看，那你修行是高的。我不是说因为修行高所以再这样看，而是说如果你看这个人他一直在批评别人，一直在觉得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不好意思齁，看所有人的不对的意思是他看自己不对，对吗？因为一只手指指别人，三个手指是指自己。你为什么觉得什么东西都不对？因为你看不起自己。你对所有人的不满，其实是你对自己不满。你心中有愤怒，对别人的愤怒，其实是你对自己的愤怒。因为这就是所谓信念创造实相。所以去看看自己，如果你今天要过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你希望你自己的人生是美满的，那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请你保持一颗美丽的心，请你无论如何去内心里面保持一颗安全的心，一颗美丽的心，随时在怎么样的状况你都愿意去保持一颗美丽的心，看美丽的东西。如果你永远可以看到美丽的东西，永远可以在里面找到好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保证你的人生是快乐的，而保证你的人生是幸福的，而保证你的所有接触你的人都因此而转善，我也保证你一定是快乐的。因为在下一章的那个梦境化价值完成，他提到快乐原则，他就提到说什么叫快乐？快乐就是对潜在的美的欣赏。为什么叫潜在？因为别人可能看不到，对吗？你有没有看过一种人，对什么人他都觉得那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那这到某个程度，它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低气压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在台湾的话，有可能一个阿兵哥打死一条狗，国防部都要道歉，然后全国好像都不得安宁这样子，好像这是最重要的事，没有错，我们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事情。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有好多的 anger， 是不是？好像一直在找的替死鬼，我们一直在找这个社会上，然后找到人家的问题，然后拼命打花，拼命打花，你不是在解决问题吗？那你也不需要这么样的夸大吗？是不是？当然，行为是绝对不好的，可是有没有必要一定用这种方式？如果你看不到，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看不到美，你看不到快乐，那么 因此你的人生是 不会有任何美丽的事情，也不会有快乐的事情，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对吗？所以我们在写一件事情，我们在写怎么样放下对别人的苛责，因为对放下对别人的苛责等于是放下对自己的苛责，因为你用这个标准看别人，你也用这种标准看自己嘛，对吗？呀，所以对东西，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想，比你吃的更重要啦。好，假如说你对这个食物，它在滋养你，它在让你生存，而你想它却是不好的，认为哦，它吃了会得癌症，吃了会生病，那吃了会不好，那就麻烦的啦。好，那他下一句还提到说，好，相信疾病是外在的条件的结果，所以呢，变得对所有吃的东西啊非常害怕，吃东西变成一个争执的焦点。坦白说，你们女生比较严重，我这句话说回来，我们都很严重。你有没有挑食物？有啦，好，挑是 OK 啦，但是不要过度啦。就是说吃什么其实都不会，假如说你有一个健康的心的话，你吃什么都 OK。 他下面有提，真的，他下面有提，你再仔细往下看。他说因为我们很害怕，我们相信疾病是外在的，但是赛斯告诉你说，你创造你的实相，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所以你的身体怎么样，外面的好人或坏人怎么样，是跟你的信念有关，但不是外面的环境造成你的问题。如果是疾病造成你的问题，如果是外面的人不好造成你的灾难，那么你就一定是一种受害者情节，你就没有办法回到信念创造实相的这个有利的这个立场上。好，所以因此呢，食物就会附上很多的道德标准，有的会被看得好的，有的会看得是坏的，对吗？沙西米很好吃嘛，齁。有人常常讲说，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 Facebook 讲说吃的沙西米脑袋里面都是虫。我说你看到几个啦，那日本人吃了几千年，他们脑袋里面都有虫吗？有啊，每个人都有虫啊。OK,OK,OK。有虫的有虫啦，没有虫的没有虫啦，你知道吗？因为信念创造实相了，你去把那个个人与群体实验好好读一下，就算是最严重的疾病，它对你都只有帮助，它不会危害你，只有当你需要它来结束你的生命，恳求它来结束你的生命，它才会开始有坏的作用，不然它在你身上是有益的，所以没有害虫，它可以跟你和平相处，只有你想死的时候，他才会把你致死，这样子。那一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对很多的人，我们都给他一些道德标准？有些人是好的，有些人是不好的，对吗？但是其实真正的问题还是在我们自己啦。所以如果你确信一个特定的食物会带给你身体特定的病的话，那么它真的就会这样，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好，你说啊，吃柠檬啊，很伤你的胃哈，那就一定会伤你的胃。哦，不能够吃冰水哦，吃冰水怎么样？我一个朋友跟我警告说哈，也翘着你这可不可以一年不要吃冰水？你现在脸色没有很光鲜华丽这样子，没像但我觉得那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啊。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是不喝冰水的。不过假如说为了让人家安心的话，我就不吃了啦。好，那这个好像不是写赛斯的哈。那么他，你这么想，信念本身的确会有效，然后会怎么有效呢？他说身体的制约会透过自然催眠而建立，你的身体会被你的信念催眠。你知道你的身体有多少万千万种吗？你有什么想法，你的身体就会呈现那一面呢？ 你的身体可厉害了，你怎么想它就呈现什么样子，它会完全配合你的想法。你说有没有很厉害？你要什么版本啊？你要瘦的胖的，你的信念改变它就变成那种样子。对，所以身体是身体的制约是透过自然催眠而来的。什么叫自然催眠？因为你一直加强那个信念，加强信念就产生制约，制约就产生催眠，不是吗？那催眠就产生强迫症，就是这样一直来的呀。比如说我不能吹风，那拍拍姐那是强迫症呀，那是制约。我不能吃虾子，不好意思，那是制约。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哦，你要慢慢要去觉察自己的想法。所以被加深的想法会成为观察的焦点，而不断的加强，不断的得到印证，一致认为那个就是事实，然后产生身体上的制约，就会产生强迫性的行为，然后就进入催眠的这个暗示，然后就进入关联的循环圈。疾病不是外来的，好，它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的。好，那我们继续哈。他说呢，比这个更糟糕的哈、哦，你选择保险就马上陷入疾病的这个关联性。那因此呢，比这个更糟糕的是那些建议。我们也常常给很多朋友一些建议哈、哦，但我们再看看我们建议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这个东西会不会其实不是帮忙，而是帮倒忙哈。哦，怀着最好的目的，最大的爱心，然后来谈很多怎么去预防疾病。那请问你的信念是什么？你既然要预防疾病，疾病怎么有可能会不来到？因为你的信念是它会来嘛，你是相信它会来，所以你才采取最好的建议，最好的这个爱心，去看看怎么样能够产生健康的想法，对吗？诶，各位，你们每一天当中这一点有吗？应该很多吧。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叫做破釜沉舟？破釜沉舟就是我连那个部分就没有了、啊、那我就说、哦、我要怎么样，你就担心，那担心连煮熟的鸭子都会飞掉啊。不过如果会飞的一定不是鸭子啦，会划水的才是鸭子啦，会飞的叫做燕子，知道吗、嗯、鸭子会飞吗？会跳不会推啊？那个不是叫鸭子，那个叫、嗯、那燕子、啊、我们中国人当然讲它叫水鸭，但是水鸭不是鸭啦、哦、小鸭子、yeah. 好了，那什么建议呢？就是我们常常跟他讲，你要小心哦，哈、哦、啊，如果你这个都没有注意好的话，他讲，哎，各位，你们在给人家注射什么？你知道吧？还出去啊，要会着凉啊，会着凉，你这样不行啦。哎，你在催眠他什么？着凉，对吧？呀、啊，你这样哦，会被抢了、啊。嗯、哦，你在在想想什么？你在安排他被抢，是不是？呀、啊，好，还有他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哈，他说在此我要特别谈两项啊，哪两项啊？第一个就是说黄癌的文献跟电视上的公共服务啊，这个。几秒钟救一生呢、啊、要随时检查自己有没有乳癌啊或什么之类的。不好意思、哦欸、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在安排你的舞台？所以黄癌的文献啊，电视上的公共服务的宣传，在其中给癌症七个危险的信号。我们不知道这七个是什么，但是现在应该不止七个啦，现在 N 个啦，对不对啊？你就不应该吃什么碳烤的东西啊，不然会怎么样致癌啊，不能这样啊、哦、不要吸烟啊。可是坦白说到现在为止真的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肺癌跟吸烟是真的有关啊。 那就算有关也有例外啦，你知道我意思吗？齁，叫做不完全定理以无限定理嘛，这哥德尔的定理嘛，齁。所以这次的不幸的是，在你们的信念架构之外，这对许多人来讲几乎变成是必要的。你们每天在上 Facebook， 你会看到什么？一大堆的建议，对不对？一大堆，哎，你要怎么做才好啊？要吃什么啊？要怎么样做啊？怎么预防啊？你在注射什么？你在注射什么呢？你在告诉自己什么？你在形成什么样的注意焦点？那个信念是什么？没错，学校教育其实那个都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嘛，因为我们一直在宣扬危险，真的一直在宣扬危险。苏东坡讲一句话了哈，他讲说：“书生苦性书啦，世事乃易度。”就是你任何的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从你的易度来的啦，那你就相信书本啦。好，这是苏东坡苏先生说的话呀。所以我们一直要注意我们的想法哈，我们的信念，我们一直在输送一些恐惧，输送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一些害怕，对不对？啊，你要怎样啊？不然会怎样？最后死了都不是那个原始的啦。对啊。所以啊，特别是那些哈，他这里提一个例子了哈，曾经多少跟那种病有过打交道的人，比如说，哎呀，你得就是比如说会结核啊，一定会肺癌啊，哦，啊，根据统计，那这个的话，跟这个病有打过交道的人，那么这种病的恐惧几乎就是非理性的，那个就是强迫症的，非常非理性的。哦，牙齿可能要一天刷个十几次，就最后还是得牙周病。所以这些文献跟宣告，医学的这个宣告，变成一个强烈的负面暗示。接着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告诉你说，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过一阵子那个东西有可能就会变嘛，对不对？说啊，喝牛奶可以产生什么钙质？现在告诉你说，钙质才会是因为钙质所以才会中风。你最近你们有没有看 Facebook 有这么一条吗？因为吃了很多钙所以才会中风。对啊，那我跟你讲，但问题是在重点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恐惧了？假如说你真的信任生命，假如你真的相信有多次元人生，假如你相信有一个无穷的转世，你这边任务完了，你想回家就可以回家，然后要来就可以再来。那生命多么大安心大自在啊，所以你根本连死亡你都不用害怕跟疑惶啊。对，他观察到的，我们讲你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对不对？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对不对？我想要观察什么事情，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啦，听说吃绿茶、喝绿茶哈，可以防癌。那这个部分呢，在日本是非常成功，因为他们做的实验跟做的调查非常成功。可是到美国来是完全无效。那这里可能有个地方嘛，可能日本人在茶道的这一方面，他们是先静心，他们是一个非常优雅的那种情况。美国人喝茶不是这样子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嘛，对不对？就像我在喝一样嘛，对啊。所以那个东西根本就不是那个部分嘛，呀。所以你一个观察的角度是不是一个思考的焦点？那这个思考焦点你会不会加深它？你一加深它，你的焦点因为是在这边，所以你搜寻到这种证据，因为也有一个吸引力法则嘛，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事情在你身上发生。所以因此我刚不是讲了吗？有想法，然后因为得到印证，所以变成信念。那因为信念，它会产生催眠作用。会变成制约，然后变成自然的催眠，然后就变成强迫症。 这部分你不敢碰的呀。所以这些强烈的负面暗示按照自然催眠的本质成为一个制约的过程。你很担心你的儿子，你也很担心你的女儿，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个催眠作用？可能有一个人很早年的时候告诉你说啊，这个孩子不好养啊，这个人才会常会生病，那么这样的话你会把它变成你的焦点，对不对？那你有这个焦点的时候，你会不会注意到这一点？那你会不会看得到这一点？那一旦有一点现象出来的话，你会不会开始整个那个信心会开始崩溃？可是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催眠，这就是所谓的当你有想法会变成信念，信念会找到证据，证据会加强它变成事实，事实变成制约，制约变成强迫症，变成自然催眠。所以自然催眠的本质就是一个制约的过程。我一直相信他这样子，我相信我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我相信我跟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我相信我就是不会有钱的，我相信我的身体就是不好。我妈妈跟我讲的，没有骗你啦，我妈妈说我小时候体质就不好，对不对？然后那个就是变成你的自然催眠的本质，那就变成制约的过程。不要被骗啦，不要被骗，真的，你是自由的。好，他说你们明白哈，你们在那儿寻找的特别病症，而且是在恐惧的原动力下检查你的身体，那你一定是 bingo， 你一定找得到。你担心的那件事情是不是在恐惧的原动力下？有人告诉你说这个孩子不好养，是不是在恐惧的原动力下？是不是在特别的症状之下？然后你说对啊，很准的，你看我看很多人的都是这样子啊，人家那个紫薇很准啊。坦白说我在之前我是真的是紫薇的一把罩，我都还教过很多大师出来的。对啊，你们认为那个大师是我教的啊。但是坦白说我要跟你们讲，世界有70亿人，想法天随一个每一个一个念一个分秒当中有几百个想法，请问想法创造实相怎么有可能是有命运呢？你怎么可能用紫微的2000多种状况去框住70几亿人，然后世世代代，怎么有可能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就别瞎忙了啦。可是我们常常希望有人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确定主在某一条路上。像昨天那个找我的朋友就说，欸，你可不可以帮我算一下命，我是不是在什么时候就这问题可以解。我说你有这个想法我就很难解你的，因为你现在有个想法就是你不确定你可以做到吗？但是我是很有信心啦，我觉得一定会走到最好的状态。好，对生命的信心，对别人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它本身会带来无穷的力量。不然你觉得力量是什么？好，所以他这里哈，才是这么讲，你们也不要太惊吓了哈。他说，对那些已经在这样一个方式被制约的人，这些过程会引起本来不会发生的癌症。你被制约，你已经很恐惧了。好了，现在有人在先导，你在那边再找找看有没有病症，就在恐惧的原动力下去检查身体，然后你就检查到真的。那赛斯是说，如果真的，而你不去检查，他一阵子也会自己好。呀，这在我们之前的课有提到了哈。你看哦，真正毒的东西不是食物吧？真正毒的是你在那儿受到别人的制约，然后在那里去寻找那个问题，那问题在恐惧的原动力去检查，然后就会检查到有，恭喜你， 而这个不止身体，包括你的亲密关系，包括你的儿女关系，你在特别的地方去找那个证据，因为你被制约了，然后在恐惧的原动力下，你去检查有没有那个事情，你一定可以检查得到，因为信念创造实相。这不表示那些人不会因为别的病而病倒，当然有可能啦，可是在这种方式的话，因为他的信念找到了一个出口。所以他说，但是的确表示这个方法把对疾病的信念模式化。我们一直都把我们的问题把它变成信念的模式化，而且我们不敢去改我们的模式。像昨天的那个例子，他说他就先问你，我绝对不会离婚，我绝对我说你先不要这样想，我不是这样叫他要离婚，我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把，我相信他也不会。可是如果你先把这个部分堵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是无路可走的，因为你不敢去看那个部分。可是你敢看的时候，反而不会有事，叫做老病不死啦。你不敢看最坏的地方，就表示什么？你有一个很强的浇筑点是在那个地方，你不敢看，不敢注意。但是去想想的话，你反而会释然，因为不会真的发生了，因为那个不会变成你的注意的焦点所在。可是你一直在告诉自己说，我不会怎样，我不会跟他离婚，我不能够怎么样，那你的意思是一直在焦住这边的焦点吗？你注意所在就是你得到所在，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你在注意什么？这部分我不可以啦，这部分我不可以，但是可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一旦可以，你反而不会这样做。你再我一次吗？我的孩子一定要平平安安，没有，你的孩子可以死。你接受一个人，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然后他一定不会死，因为你接受他了，你不会把这个恐惧放在自己的内心。你现在说这个不可以发生，那你请问你的真的焦点不是那个白熊理论吗？我不可以想白熊，不可以想白熊，那怎样？你一直在想白熊，对吗？我不可以怎样，我不可以怎样，那你就一直在焦点放在那个地方吗？我想这个东西可能跟大家平常的思维方式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只能说往那个方向走，我相信你们都可以走得非常好。那也希望今天的课程对你们有一些帮助。好，因为我们是把这些部分化成信念的模式，你不要以为他在讲疾病，他其实适用于所有的，你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地方，适用于你找工作，适用你跟你孩子的关系，适用你跟你伴侣的关系。你有一个地方卡住不能走，那其实反而你的焦点是放在那边，注意力放在那边，对吗？好，所以他从这里头他才提到说，那么这样的话让他的焦点集中在特定的症状上，这样了解吗？你反而不敢看的那个部分，你反而把那个焦点就放在那个地方上吗？他说这样说来啊，你需要健康保险就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你本来就很担心啊，你当然预期自己要生病啊。可是赛斯还是要再跟你讲一下，疾病不是加在你身上的一个外来的东西，没有外面啦，你的身体是你心灵的一面镜子，它只在照你，你的外面环境是身体的延伸，所以仍然是你心里面的反应。那么没有其他原则，是你注意什么，你得到什么。所以疾病不是加在你身上的一个外来东西，疾病只是在反映你的心态。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观念真的强加在，就是真的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呢？我觉得真的很重要，你把疾病 换成问题好吗？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强加在你身上的一个外在的东西。你太胖了，你的工作不好，你的儿女关系不好，你的金钱关系不好，你的什么东西不好，这不是强加在你身上的东西，不是。好，但只要你相信它是，那么你就会照那样去接受它，而且也会照这样的化身。你只要觉得是，那么信念创造实相，它真的就是。一样啊，当然跟你的信念有关。你的身体不会什么地方都出问题啦，叫做引绳而截之，其解必有处。拉一个绳子，拉力拉大的时候是一个地方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爆了。爆的地方只有一个，只要找到那个出口，它就爆了。对，但是我如果开始再接着说，哦，他很凶悍，他很不合理，他怎么样的时候，好，坦白说，因为我刚讲过了嘛，真正对别人的不满是对自己某个部分的不满嘛，因为那个想法跟你是相反的，你不接受那个想法，对吗？你也不可以这样做，对吗？那个东西在你来讲是不是一种制约？哦，比如说这样讲哈，有个人穿短裤进来，哎，那天不是讲说什么会计师就穿裙子开叉不行，对不对？呀，那因为有些部分好像在很多其他的人的脑海里面没有这个概念嘛，你穿叉后叉不叉，我怎么知道啊？而且有什么关系啊？说不定还蛮性感的，可是有人就说啊，这跟身份不合或怎么样，对吗？那所以是你的观念当中过不去吗？这样，因为如果有例外，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它并不是没有一个外来的东西啦。如果你如果是认为他是，那他就是了，因为你会一直观察到这个部分。还有下面一句话哈，那因为你照着那样去接受，所以你觉得无力以致对抗。这人很凶悍，所以你无力以致对抗。这人很难搞，这个儿子都不听话，这个怎么？你会觉得说你无力以致对抗，因为你怎么能够跟你的信念对抗呢？你是那个原始的发动者啊！来，那个 Kitty， 你说要说什么？你也不是啦，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你不会要求所有人都要看你好嘛，所以那你为什么会对这个人，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他给你一些麻烦，对不对？你的内心如果不受价值感所苦，你就不会别人来怀疑你自己的价值嘛。我如果说对我自己很有价值，比如今天你是美国总统，那有人跟你讲说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白痴，你这个王八蛋，鸡蛋炒鸭蛋，你也是 OK 啊，你爱骂就去骂，我是美国总统啊。不会，你不会把焦点，我们讲注意力在哪里就得到什么嘛。那问题是你怎么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这个不是说不会有一个人对你不满，而是说你怎么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人上面而让你真的很苦。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那这跟你的信念是有关嘛？那换言之，就是你怀疑你自己的价值嘛？这两个产生，就立刻让你觉得你很有价值的部分呢，你崩溃的，或者你很有能力的部分，你崩溃，或你觉得你外加的这个方法很好的这个部分，你产生怀疑嘛？那如果你有怀疑，就表示什么？你的观察的点出问题嘛？那观察的点出问题，观察会影响什么？观察物，对不对？然后会得到证明，证明会回过头来变成制约，制约会变强迫行为，然后会变成自然催眠，这个都是一循环的东西啊。坦白说，我知道要进入这个登堂入室哈，是要时间去磨了。它并不是今天讲了，然后就没有冲突。但是我只能说，你去找一些比较容易契入的部分，去增加，不断增加自己的信心了。那一样的情况，那如果你去挑一些你现在还过不去的那个点的话，你不是在自己找自己麻烦吗？你去找自己容易做到的部分，因为等一下，其实我今天的 email 有写一些东西了哈，我念一下我这 email 内容给啊。这有些东西是从其他的赛事书上弄出来的。他这里提到说，不要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最不满意的那个经验范围里。比如说20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怎么样？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个人也这样？不要对已有的喜悦与自由视而不见。你有没有自由？你有19个人，为什么你会一定关注在那边呢？不要对已有的喜悦跟自由视而不见。你已经有很多了，你为什么不去看那个部分？我们在讲到真正的修行，是我怎么样把我的焦点从黑的部分往光的部分看吗？我从暗的地方，从丑陋的地方往好的地方看。所以你有很多的喜悦，很多的自由，为什么你视而不见？还有他这里提到说，每日的行为跟体内的化学作用永远平顺的追随着我们的信念，所以你怎么想，你的身体会跟着怎么配合。这里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你如果享受现在所有的自由，那你就自动增加了那个自由，而使你自己的位置变得很清晰。如果你能够享受现在已经有的自由，比如说你现在有比起监狱里面的犯人你自由很多，对吗？比起非洲的土人，你的物质生活很好，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还会抱怨呢？你不是70亿人当中的其中最上面的2-3亿，你生活在美国，生活在富裕的国家，你为什么看不到你的自由？为什么看不到你的那些美好的部分？为什么不能享受你所拥有的？那赛斯有一段话我觉得值得你们大家参考了。他说，我们无法期待一个毫无问题极快乐的时光，因为那不是生命的本跟存在的本质。我一直希望说啊，我的老公我老婆哈，那简直就像童话中的是白雪公主害死人，灰姑娘也害死人哦。那个王子找到她以后，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哪有这种婚姻呢、啊？这样的，他都永远因为你的漂亮，所以他永远对你服服帖帖的，会吗？不要没有信心哦。不过这个意思是说哈、哦，你无法期待一个毫无问题而且极快乐的时光了、啊，你没有办法这样期待，因为生命的本质、存在的本质就是不断的在创造，而当我们在创造性的利用我们的，并且了解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最具有创造的这个伟大潜力就由之浮现。可是如果你夸大那个极限性，你就画地为牢。你知道我意思吗？有20个人当中19个人觉得你真的很棒，那你的焦点却放在夸大那个极限性，画地为牢，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可是你没有想到，你不可能有一个100%生命绝对的快乐，绝对毫无问题，因为那不是生命的本质。但是你有了创造力之后，你因为了解那个问题，而且去 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你最具有潜力的那个伟大能力就由之而浮现。这样了解这意思吗？这个是在个人与前提实验本质，我把它结论出来，跟这个放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两个是同性质的东西了。好，我们回到原来的课堂。那我们如果觉得说这个事情是外来加来的，然后我们也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它，然后下面就有一个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会觉得无力跟觉得无法抵抗。可是原来主要的发动者是你自己，而且是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恐惧。这样，你不要想，你还是想啊，是把你移到你的自由、快乐的、喜悦的、成就那一面，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时候看有些人说啊，你就尽量往正面去想。问题是你已经想到负面了，你再把它移到正面去，那你其实是因为有负面的那个痛苦，然后想把它转到那边去，那你真正的注意还是在原来那个负面上啊，对不对？所以积极的行动常常是来自负面的想法吗？好，那就现在讲第二了哈。第二的就是谈到所谓的健康问题，尤其是跟老人有关的健康问题。我们从小哈就落入一个隐藏性的信念里面，而且他说这里提到说，退休的意念通常落入同样的模式。很多人退休很快就死掉，对不对？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没有用了嘛。啊，我的朋友现在瘫在家里，对不对？那他最大的问题是说，我现在是会人。我说你不过是躺个一两个礼拜，你怎么会说是会人呢？医生只说叫你躺一两个礼拜，然后你告诉自己说我是会人，你就不能享受现在的自由吗？你现在看不到你现在的美跟好，原来你躺在这边是啦，是有身体有点痛苦，可是都不用烦恼哎。要看韩剧就可以看韩剧，要抓 Pokemon 就可以抓 Pokemon， 对不对？对啊，这样反正你很就不用工作啊。那这个时候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会想到说我是个会人这样子啊？但是退休就会落入同样的模式，而且这里是一个隐藏的信念。这个隐藏信念是什么呢？迟早在一个明确的年纪，你的力量会衰退。有人没有这种想法吗？都有。对啊，什么叫自然催眠？自然催眠就是对，那所以我们就是要慢慢去建立。因为事实上当你真的了解赛事的时候，你真的会相信到一个情况，就是你的力量、你的能力其实跟你的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其实是有证明的嘛。他这里只是说，这些意念通常被年轻跟年老人同样接受。年纪老人，你当然会这样想，对不对？年轻人也相信呢、啊。那年轻人相信的意思是，自动的会开始对自己的身心有了逐渐的制约。好，可能在以前根本没有什么更年期、女性更年期这个说法嘛，哈。然后你就发现到说，现在更年期是越来越早，越来越早，好像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就开始有人在更年期了，对啊。这是信念吗？
是信念啊。嗯，
对，所以事实是信念的加深嘛。这不需要立，因为你要力挽狂澜的时候，你就一直在这个注意里面。你把它移开，不要去想它的时候，事实上它根本对你不会有影响嘛。赛斯有提到一个例子嘛，他说如果你把你移到德州，因为你是中国人，也没有人知道你的年纪，他们看我们都不知道年纪，对不对？然后你突然间失忆，你也不知道你几岁。他说六个月，六个月， 你的身体的状况全部就完全改变成，比如说18岁，人家认为你18岁，你也认为你18岁，那么你6个月之后你就变成18岁的身体，最长6个月。啊，哦，原来你看地方从这边来的。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意思是你是这个宇宙之主，你怎么说他怎么成全你，你还没有了解到这句话它后面的威力跟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你只要有这个信念，这个世界就跟着你变。台风移山倒海，他说圣经上有提嘛，只要有戒指那么小的信心，你就可以移动所有的东西了。那国父的眷国方略不知道提到说，当你觉得可以的话，哈，移山倒海之能都可以，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还手折枝都不行，这建国方略说的吗？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它是理论，还是你把它当作是你可以去验证它。你知道你的信念的改变，比如说佛教讲的一切唯心的意思是，我的心变成什么样的状态，我的世界就变成什么样的状态。那请问，那你不是世界的主宰，不然你是谁？你的身体会跟着变，你的环境会跟着变，你的宇宙会跟着变，你的频率会跟着变，你去的国度会跟着变，然后你将来的果位也会跟着变。所以你的信念创造一切的现象。所以全世界全宇宙的力量都在支持你现在怎么想。像问题是我要移动我的想法，不是谈到有些事情牵涉到自然催眠，牵涉到群体，牵涉到社会，牵涉到文明，牵涉到家族，然后我可能会制约我自己而看到那样的叫做事实。很多你认为事实的东西它就不是事实吗？你觉得要不要人要不要吃饭，不吃饭会死掉对不对，不喝水会死掉对不对。好，那帮你，我们把那本书给他看，一堆人都不吃饭不喝水的，那你要不要相信他们偷吃吗？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有人身体会长钉子，对啊，有人是在吃土产的。总而言之，他相信什么事情在他的世界里面他会形成那样的结果吗？Yeah. 所以呢，他说年轻人相信他就自动产生制约，到了那个时候就会收获那个结果。那结果他还用挂号把它挂起来。你很年轻，你就知道老了就会怎样，对不对？那到那个年纪的时候，你怎么可以不怎么样？对不对？你怎么可以不怎么样？好，他就会收获那个结果。尤其是在你们的社会里面，一个人如果整个心力都在追求金钱的话，那这个心念带来的屈辱状态，尤其是对男人来讲，对男人来讲，他把他的生命的意义跟他的男性雄风定在金钱上，对不对？有钱人就有利啊，有钱人就怎样啊，对不对？有钱人就是像个大男的这个大男人啊。那么当他失去赚钱能力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会怎样？ 他一死了算了吧，会有这种想法吗？不然的话有什么，就是说有些人失败就失败了，他还有很多财产，他急一下干嘛要想不开。我之前 想过很多次嘛，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台湾的这个企业排名大概是100名以内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当趟，他就问我说，俏石，他如果生意失败，你能做什么？我说我可以做电脑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电脑很棒。他说那你结果要做什么？我说你干嘛要做？你收起来去游山玩水就好了，你有好几百亿对不对？你干嘛要做？他说可是，我说不用可是啦，你现在很有钱，你如果怕的话就收起来就好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这个就变成跟这里提到一样，就是他会觉得他失去了男性的雄风。但是女生比较少这种现象，因为女生不会把自己跟金钱的这个男人的感情会连在一起，比较少了。但是你们会跟那个女性的交流会连在一起了，美丽。好，90岁了哈，出门一定要化妆两三个小时才愿意出去的。那我出去不用，衣服一穿 一拉就可以走了，头发都不用梳的。好，那我们再继续。他说一般而言，那些提倡健康食品或自然食品的人也接受与你们医师所持的大致相同的信念。现在各位了解吗？我要吃健康食品，我要吃自然食品 organic， 现在 organic 贵得要命对不对？连香蕉也 organic， OK 啊 organic， 连牛奶也 organic 对不对？连那个猪肉都 organic 对不对？鸡肉也 organic， 我就不知道那个 organic 怎么来啊。好像什么事情什么东西都 organic， 大概连到时候喝水也 organic， 喝汽水大概也 organic 汽水吧。看氧化水，OK， 好，他们相信呢，即便是外在的因素的结果，这些想要健康食品、想要自然食品的人，大致相同的信念是什么？生病是外在条件，跟信念没有关呢、啊。可是赛斯告诉你，生病是内在条件，不是外在条件呢、啊。所以很简单的一句口号，就是我刚讲的，我去上那个工作坊了。第一句话就是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那这个人是大师，我告诉各位这个人是好、这些团体中也有些人、稍微调和一下，稍微和缓一下、那些哲学上的观念、认为说心也很重要。有啊，现在开始有慢慢有一些医生，我认为说除了身体以外，心也是很重要啊，心情也是很重要啊。可是呢，他说常常带着非常负面的暗示，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不了解整个信念的这个概况跟系统啊。所以因此呢，某些食物被接受的食物之外，所有其他食物都认为对身体不好，会导致疾病。所以吃 organic 不是不好，可是它有副作用。副作用就是，那如果不是 organic， 对身体就不好，会导致疾病，对吗？所以人变得对他所吃的东西害怕，不是他所做的行为跟他的想法，却是他所吃的东西害怕。好，那刚刚讲过了，食物被附上了一个道德标准，那好的坏的症状出现了，便直接认为是吃了订单上的食物的自然结果啊！你都是因为平常都在吃那个豆腐乳啦，难道你难怪你就会怎样啦，对不对？因为中国老祖宗出了几千年都不会怎样。但是至少在这个系统内，身体没有被用来用各种莫名其妙的毒物所侵犯，药物所侵犯。西药大部分都蛮会侵犯身体的哈。那然而身体可能会被剥夺了一个非常需要的滋养。是啦，没有错啦，他告诉你说你要吃某某食物，对不对？那你要吃这种食物的意思是什么？ 其他食物不要吃嘛。那其他食物不要吃的意思是什么？是你少了一个被剥夺需要的这个滋养。所以真正的自由是根本就没有界限的。那一样真正心灵的自由是什么？是黑暗跟光明都一样纳在你心中。好，我们不是提到说，假如说某件某个切口你是不可以做的，啊，比如说，啊，不能离婚，不能离家或怎么样，假如这是你的限制的话，那么你也就被剥夺了那个需要的滋养嘛。但是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而是说你这个就会有一个限制嘛。比如说我必须要吃什么样的食物，那么你今天真的你内心想要吃的那个食物齁，你就把它忽略掉了嘛。好，假如说桌上放的是什么黄番薯啦什么之类的，那一定是你第一选择，对不对？那个吃完了你还能吃什么呢？对啊，想吃虾子，虾子不好啊什么之类的。所以除此之外，健康跟疾病整个问题都会被简化，好像这是食物造成你的健康啦，但是其实是你怎么想的，而不是你所怎么吃的啦。那每一个食物都会被审慎的审查，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根本就没有真正把那个健康那个力量真正放在自己的信念上嘛。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有些人的话是晚上不吃东西的，啊，那因为他会觉得说吃的东西啊就会不健康。欸，你有这个想法齁，那这个信念是什么？这担心是什么？你再回事嘛？你越担心，那他就越不健康嘛。他后面有一直在解释这个问题啦。好，你是你想的，而不是你吃的啦。到一个很大的程度，其实你怎么想要更重要了。你对你的身体健康、疾病怎么想，决定你的食物是怎么被利用，以及体内的化学作用是如何处理食物，是你怎么想的。你怎么想你自己的身体，你体内的化学作用就怎么去处理你的身体。你去建立一个想法说我什么大餐都可以吃，然后吃完以后今天不需要白 pass， 全部白 pass， 不是说你吃的什么就会等于什么啦。因为这里告诉你，你体内的化学作用如何处理你的身体，它能决定食物怎么被利用。你把这个智慧完全抹灭掉，欸，你的身体有智慧，它，你只要相信我自己是怎么样都是最好的身材的时候，哈，它吃进肚子里面，它会自己按照它的需要选择它的食物，处理它的食物，产生它的体内化学，然后利用你的食物到一个可精的程度。你以为你的身体就像摩托车，换多少油就能够跑多少公里？不是，不是。所以说这里跟你讲得很清楚，你怎么想会决定你的食物怎么被利用，全部吸收还是全部不吸收。各位你相信吗？各位你敢信吗？啊，你不，你的身体不是汽车啊，不是加多少油一公升跑20迈，不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个20迈等于多少能量，所以可以跑多少？不是啊，他告诉你，你的想法可以直接决定你的食物怎么被利用啊，要吸收不吸收？你觉得你的身体真的没有智慧吗？然后怎么样去处理你的食物？比如说什么脂肪跟糖类，有够清楚了吧？吃的糖类它太多，它就不要啊。吃的脂肪太多他就不要，不信的话你看医生也告诉你说你今天不管吃了多少维他命 C， 他不要他就会排泄掉，不是吗？难道其他都不会，只有维他命 C 会？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维他命 C 大家已经建立一个观念说，哦，你吃了反正不管吃多少，那不要的部分他就会排泄掉啊，对吗？啊，难道你的身体没有智慧说你吃糖类吃脂肪他不会排泄吗？那是因为你觉得不会排泄，所以你的身体用那种方式在运作啊，所以是你的想法 操作你的身体怎么操作？哎，拜托不要被骗的啦！以前的人哈、哦，为了要显示自己有钱哈、哦，出门还要去抹一下猪油，说我有吃过肉哦，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奇人之福》那个故事？对不对？他出去还要抹一个油，就想说，哎，我今天出去有吃到肉哦，呀呀。然后孔子说：“肉食则鄙，对不对？”啊，他是高阶层啊，啊，所以脂肪也好，糖类也好，哈，你要自己要吸收多少，你的要处理多少，说啊，不要跟吃有淀粉质的东西。我们家老婆哈，从我认识她开始，她是一粒饭都不吃，一粒饭都不吃。可是香蕉一次吃一整鼻，大家不知道香蕉其实有糖的。他相信就好了嘛，他相信就会呀，他相信错误。OK， 啊，所以还有呢，不止这样哦，不止这样，不止这样子而已哦。你吃的可以摆 pass 哦，好，各位。然后再来就是你准备食物的态度也很重要。我准备食物说这起这个是很好吃的，对身体很健康的。还有呢。对身体来讲是真的啦，什么真的呢？你的身体需要某种养分，对，没有错，你的身体可以健身。可是，在另外一个模式里面，你的身体有很大的疑虑哈，你的身体本身有惊人的能力去使用那个代替品，它就是有办法啦。你的身体有惊人的能力去利用那个代替品，喝空气也可以饱的。如果你相信疾病的话，哈，我讲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那一本书写的哦，啊，叫做什么马什么的，就是它是那个能量，哈，就是空气里面的有能量，它去吸收那个能量，代替偏这样，嗯，好了，下次带来给你们看的。如果你相信疾病的话，那么世界上最好的饮食计划，就任何人的准备而言，也不会使你健康，这样有清楚吗？对啊，对啊，嗯 ，OK， 我们就继续好了哈，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哎，超过了，啊、有没有再结束吗？还是继续一点点？好了，再继续一点点好了。他说哈，对健康的信心可以帮助你利用一个平滑的饮食到一个惊人的程度。你不管吃再坏的东西，再贫苦的东西，再少的东西，一米一树，人家释迦牟尼佛也可以活得很好，可以利用一个贫苦平滑的饮食到一个可精的程度。如果你确信一个特定的饮食会带来一个特定的病，那它就真的会这样了，它就真的会这样。好，那看起来维他命是可以预防一些疾病了哈。那但是呢，他说，当你在那个架构之内运作的时候，这个信念的确是有效，没有错啊。因为我们都就是说要吃什么维他命。我那时候在运动的时候，每天都在看健康的这个报道或健康的这个资讯，要加什么人 B 啊，加什么东西的，拼命去吃那些东西，然后什么的。但是一个西方的医生可能给一个其他文化的一个当地小孩维他命后任何欺骗。比如说美国的医生跑到徽州去了，那给当地的徽州小孩子一种维他命，那当地根本没有这个知识，对不对？可是这个小孩不需要知道是什么样的维他命，也不需要知道患病的名字，但是他如果相信那个医生跟西方医学的话，他的病情就会改进，而从此以后他就需要那个维他命。那这个有两个意义了，一个意义就是他如果不相信这维他命对他也无效，这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是他依赖那个维他命。我们很多的大师们课讲得很好，可是呢，你就只有依赖他了。 有很多人会帮你算命，有很多人会帮你指点，到一个程度你就必须要依赖他，因为你觉得只有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了。好，那你必须要依赖衣服，你必须要依赖首饰让你高贵，你必须要依赖任何东西啊，必须要依赖好车，必须要怎么样啊，必须要依赖那个长头发，然后让你觉得很娇美这样子呀。所以这是两层意义了哈。而所有其他的孩子也是一样哦。再次的，我不是说不要给小孩子维他命，而是在你们的架构里面，这已经变成必须了，因为这是群体事件嘛。所以你们将会发现更多维他命去治更多的病，只有这个维他命可以治病。那么换言之，它就变成我说的套装软体嘛。好，它就会被接受，但问题在于它的作用不是很好。要改的是信念嘛，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提到啊，什么人电学啦，什么什么什么做静坐功啦，什么拍手功啦，这个都有效，因为你相信它有效，它就有效，但是它的作用会一段时间，而且效果不是很好。好，因为你必须要从你的信念开始做起，你的恐惧不消掉，你怎么有可能会移掉呢？如果你自己萎靡，而刚好读到一些维他命的书籍或广告，而受到它的影响，那么恭喜你，你会瘦一阵子，而且真的会很好。那你的信念会让你对维他命产生效果，但如果你坚持你的健康不好会持续的话，那么维他命所代表的是一个相反的暗示，也不会是长期有效的。那在10点53分的地方我们就停下来，后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但是至少我们虽然没有讲到后面，可是前面那个波已经够精彩了。你吃什么东西不是等于汽车加油它等于多少，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的身体它有选择性的会选择它要或不要，包括糖类，包括脂肪。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光临了。